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父子大乱斗》播客第48期，我是小桌桌。
嗨，我是 Happy。 我们刚刚吃完晚饭，在礼拜一的下午的6:54快到7点钟跟你来这一期第48期节目呢。我和 JR 分别准备了，一共准备了5个话题，你会来分享什么？
我来分享一下今天下午去小队活动啊，然后再讲讲那个新鞋，买双新鞋的感受，然后再讲讲上周五带弟弟去体检的趣事
的经历。对，那在今天小周是中午出去了，下午和同学十几个同学，然后一起活动，见到一个多月没见到同学很开心，然后在一起打游戏，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
现在的初一男生基本上在玩一些什么手机游戏。然后我分享两个故事啊，是一篇文章叫做成功博客的秘密啊。这篇文章是我今年以来到现在我觉得读的让我收获最大的一篇文章。还有一个是上周你带弟弟体检是周几啊？周五。
对，周五。
上周五下午本来我去了，后来我突然有一个网友就是来说到上海来想见见我，就和他见面聊天，聊了一个下午，聊得非常开心啊。和分享一下这个网友是谁，然后跟他聊一些话题。
好
，OK， 那你今天下午玩到4:30才回，然后
5点半
。OK， 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
这次活动就是我们现在放暑假嘛，然后学校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组建一个小队，然后暑假还要活动嘛。然后我们的小队活动是，我们小队活动一开始要定在7月，就是
谁是小队长？
那个蟑螂，外号蟑螂，就是张某。
Okay，
然后就是他来定嘛，然后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到，然后就是后来他们总有人要什么上课啊，然后就是今天，然后所有人把课都请假了，然后就是出来小队活动，
是不是到齐了？
对，是到齐了，我们
十个人
、全到齐了。然后我们这次小队活动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出去捡垃圾。
非常有，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本来是我是想和你一起去捡垃圾的。
对。然后这次活动我们是中午先去了，然后去吃饭嘛。然后就是这个暑假有过了一个月没和同学见，然后就非常激动。然后我昨天晚上特别激动，因为两个事，第一个是鞋今天要到了，还有一个是今天下午要和同学出去玩，这两个事非常激动。所以我早上起来非常开心，
而且起得很早。
对，今天7:14就醒了。
然后和同学很多人在一起聚餐也是挺有意思，对不对？吃了什么中午？
中午吃的寿司。
嗯，
然后那个寿司非常方便，就是坐在那里，那个就自动那个给它旋转，就转到你面前了。
对，它那个是一个连锁店，冰寿司。
对，
它这个回转寿司的，我觉得还是和一般的回转寿司有点不一样。也像我们吃过其他的回转寿司，就是大家围在一个回形的一个台子上面，然后就不停的像流水线到你面前来。他那个回转寿司
是你点什么就到你面前。
对，
你就是你点什么就来什么。他有个平板，然后那个平板就是可以在上面，你平板上面点单他就来了嘛。
你描述不够具体，是你可
以有
四人座位。
对，四人座位，然后旁边有一个回转的那个履带。
对，
就差不多是履带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袋子，它会转，然后就是它一个回形的，然后你点什么，它就转到你面前，然后它那个前面是有一个出餐口，里面就是厨房，然后那个厨师把那个放到那个履带的最前端，然后就会转到你面前，
对，
然后你只要对转到面前会停一下，然后拿下来就可以吃了。
对，它和那种回转寿司，你坐在那个前面，看到喜欢自己拿的。最大的不同是你点的东西它会停在你的桌子那个地方，然后提醒你去取餐。
对，是的，
这是最大的不同。
然后我们今天中午吃了，主要就是在吃三文鱼寿司。然后我们三个人嘛，我们一桌是 我们有两桌嘛、
嗯、
就是总共七个人、
嗯、
然后另外三个人是提前吃好饭的，所以就没和我们一起吃。
okay,
然后
他们在外面等，
他们也坐在里面，他们少吃了一点，就是不和我们坐一起了。
okay,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这一桌三个人，另外一桌四个人嘛、
嗯、
然后我们这一桌三个人，他们当时点了一个什么鱼子酱啊，不知道，一个鱼子的那个寿司、
嗯、
然后我没吃，给他俩吃了一盘，就两个嘛、
okay.
然后我吃了很多三文鱼和肉饼，还吃了一个牛肉的、
嗯、
什么火炙牛肉芝士的那个、
嗯、
一个都蛮好吃的。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你要什么喝水呀、啊、什么的，都就在原地那个餐桌上就可以了。
对，
它旁边有倒的，然后还有
它是像一个水管一样的，有个开关。
嗯，对
嗯，
就是有一个水龙头，一久就出来了。
嗯，
然后就是很好玩。然后我们吃完饭以后，就是下午去搞活动嘛。
嗯，
然后活动差不多做了一个半小时。
嗯，
然后活动做完以后，就是活动就是去捡垃圾嘛。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捡，活动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在捡。
嗯，
然后每个人戴一个手套，然后拿一个垃圾袋，
嗯，
捡完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总共一个半小时。
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嗯，对。
那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
差不多。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麦当劳嘛。
嗯。
然后去麦当劳里面，他们就在玩游戏。那我就分享一下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对。
他们有人在打那个，就是和平精英、
嗯、
这个就是应该众人皆知的游戏了。
嗯，
然后就一个同学在打，然后打的最多的还是我的世界。
嗯，
他们有五个人在联机、
嗯、
他们连在一个房里面玩什么猎人追杀游戏、
okay.
就是说两个人跑，两个人三个人来追、
okay.
就这个。
所以最普及的还是我的世界。
嗯，对，是的。就是有的游戏是很少人玩，可是我世界，我们班男生差不多每个人手机都有一个。
OK,
对，这个就很好玩。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小队长，就是张某，他在玩蛋仔派对。
OK,
然后他为什么玩蛋仔派对嘛？就是他一开始就是随便玩玩嘛。
嗯，
他后来那个号里面出了一个1000多的皮肤，他就花了30块出的、
嗯、
他特别欧，他那个号出了一个1000的皮肤、
嗯、
然后他当时就
售价1000多的皮肤。
就是对，你欧一点就是可以快点出，就是保底要1000、
嗯、
两个648才能出、
嗯、
然后就是他非常开心，然后他就想着号这都出了，他就不能不玩了，然后就开始玩、
嗯、
就使劲玩。
这原因的，后来，但是他有没有人连今天？
嗯，有人连机，可是今天没人连，他在自己玩，后来就在玩我的世界了。
OK,
然后我还有同学在玩那个元气骑士，就是一个、
嗯、
就是一个平面的，像素游戏，
嗯、
这种像素打怪还有关卡的吧，应该，
嗯，
就是这种，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那个茂茂，
嗯，
就是他在玩。玩一个新的游戏，好像叫什么《碧蓝档案》吧，我忘了叫什么
类型的。
嗯，我也不知道，好像是那种，好像是两个人战斗，就是那种，就是你有三个角色，对面有三个角色，然后这样的一个人打一下，这种的
回合制的。
好像是的吧。
嗯。
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是什么样的，就他玩的时候
，OK,
我也不太清楚。
Okay.
然后还有同学在刷抖音，
嗯
嗯，然后我就是今天把 Switch 带着在嘛、
嗯，
然后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他当时也没啥事干嘛，
嗯、
然后他就和我一起在 Switch 里面在开那个马里奥赛车，
嗯，
然后我发现他开的很厉害，他跟我说他家有 Switch, 然后他每天天开赛车，
哦，跟他两个人，
对，他有个亲妹妹嘛，
嗯、
然后我就和他玩，
嗯，
然后一开始那个玩那个带道具的，
嗯，
就是那个道具赛捡道具嘛，然后他笑死了，被我的操作就是。我那个所有道具，我香蕉皮丢了，把自己给绊了、
嗯。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就是我有几个名场面嘛，然后我就是我那个香蕉皮把自己给办了，然后我抽到一个那个红的龟壳，就是可以直接追踪到他嘛，他第一名我第二名嘛，我就可以直接追踪到他，然后我要发的时候我前面有个香蕉皮，然后撞香蕉皮上碎了，然后服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我有三个绿龟壳和一个红龟壳，然后我把红龟壳丢了砸到我后面的人了，有三个绿龟壳是往前面走的，然后他前面分岔路，我那三个绿龟壳走到右边了，他是往左边走的，然后没砸到我的，服了。然后后面我就是在那个，然后后面我和他，我们总共打七把嘛，他赢六把，我赢一把，然后就是后面我在和他玩那个，那后面就是和他玩没有道具的嘛，然后我当时就使劲漂移，然后把他超过去了，他当时在前面非常开心，因为我起步就引擎炸了嘛，要很久才能继续走，他超级起步，他起步一个加速，然后我后面就开始疯狂追，然后我把他超过去了，然后他当时很惊讶，然后他说啊你怎么超过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在前面，然后他看了一下我的那半部分屏幕，他说哇你怎么还会漂移，我跟他说哈，我前面打的时候一直在漂移，我就是老被道具砸、然后他当时看我漂移的很离谱，就是我每个弯都漂的刚刚好、他当时说哇你腾云拓海吧、笑死了，
就是没道具那一局赢了，
对，就是靠实力，然后前面还有一把打道具的，有一把我当时抄到他前面去了嘛，当时说哇这把当时说这把他要是赢了他倒立洗头、然后我因为我跑在前面嘛，领先他很多嘛，然后我后来掉下悬崖，然后一上来又被一个龟壳砸了，他就跑到我前面去获胜了，然后他当时立刻说这把我要不赢我倒立洗头。
但是还是赢了，
对，不讲武德他，
所以还是非常开心的一天。暑假结束之前还有没有机会和同学聚？
应该，这我不太清楚了，
应该就没有，
可能没了。对，
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要去上补习班呐、每个时间也不一样。
对
，OK， 那新鞋怎么样？感觉？
新鞋感觉特别棒，买的那个 GT Cut 2 嘛、GT Cut 2， 然后一开始买之前我选了好久，然后
你选 AJ37 是自己看的很喜欢、好看，
对，它有一个配色很好看，是、一个蓝白的，
叫郭艾伦配色，
对，就那个郭艾伦配色，然后那个配色我觉得蛮好看，就是反正 AJ 好像正代每个都有那个配色，
就是对有点浅浅的薄荷绿，
对，
但是我看就视频嘛，就别人说那个是它鞋跟太高了，重心太高容易崴脚，然后它的后面用的那个硬塑料、硬橡胶太多，就鞋会比较重，其实我穿 AJ 正代没穿过啊，就是穿过一些明星的款，安东尼啊什么的，就感觉它就是比一般的耐克的实战鞋就是重量明显也会重一些，因为它那个配置比较好嘛，就是皮啊可能用那种比较好一点皮比较厚实的，所以它整个鞋就比较重比较厚重，
对，是的，
实战的话还是爱那个 GT Cut，GT Cut 其实就是一个明，不是你如果不知道什么叫 GT Cut 它是一个就是明星款嘛，就是实战，去年到今年实战算是评价非常高的，可能数一数二的吧，然后一代现在炒得非常贵啊，2000到3000的样子啊，二代出来就是基本上可以在原价附近上下可以买到，对，
对，是的，然后今天那个因为昨天买的嘛，然后我今天就想到了这话就下午就穿出去，然后我当时今天早上我就一直在等，然后我等到哇忽然按门铃，然后立刻冲出去把那个门铃一接说是快递，哇太棒了，当时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然后因为已经等了一天加一个晚上了嘛，然后就是昨天夜里就一直在想，我就还担心今天能不能到，因为昨天晚上说还在苏州嘛，我就想他今天早上这么点时间能不能送过来，然后发现德布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不仅便宜，然后他最好的是那个他送的特别快，就是一天半的时间就可以到，
对，
最快的时候一天就能到，
对， 你如果淘宝买的话，有时候从南方他给你节省快递费，会给你发个普通的快递就会比较慢，而且他一般如果发顺丰的话，他从南方发过来的话可能要25到35这样，就因为盒子比较大嘛，对
对，
还是德芜还是不错，买了很多双鞋都是德芜买的。
嗯，然后我当时开箱的时候，就是那个德芜箱子还是那个绿的，我现在看到那个绿的箱子就非常激动。
那不是自己买的。
对，然后打开又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个机卡的鞋盒还是感觉很好看。
嗯，
因为他那个把机卡的那个标志做到那个最封面上了嘛。
哦，他有个单独的标志。
嗯，对，一个单独的标志就是两个箭头，一个圆圈，差不多就这样吧。然后就是他那个就是把那个标志做到最大，然后又是个黑的，然后那个质感又很棒，就感觉很高级。
OK，
然后他其实那个就是那这个鞋盒做的，把那个这双鞋放的就是就做高调一点，然后就是你鞋盒上面找不到耐克的标。就是主要就是 G-Cut 嘛，然后打开以后里面还是你就是鞋嘛，然后我买的那个是新出的那个配色，就是那个粉的，然后就是对，就感觉还是很好看，然后我那个讲讲脚感啊，我脚感一开始穿上去就是感觉有点硬，可是就是一开始还没啥感觉嘛，就穿上去，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它脚型还是什么都能穿的，我觉得，就是它前面也不是很窄的那种，然后我穿上去是感觉很舒服，就是足弓，就是不是足弓，有的地方会有一点顶，就是脱下来以后还会有一点那个，还会有一点肌肉记忆。
Okay，
懂吗？
就是可能你脚背比较高的会要把鞋带上面鞋带也松开。
对，是有一点紧，然后脱下以后会麻一阵子，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然后
脚弓最上面吗？
没事，脚底，它就是脚底那个大拇指后面那块，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前掌那块有点感觉。我穿是这样啊，其他人穿我
也脚比较宽的人会，
对，应该是的。然后这双鞋它是那个可拆卸那个中底嘛，就是其他鞋是就一个鞋垫，然后中底是和鞋做一起的嘛，它是那个中底可以拆下来的，就是中底和鞋垫做一起了，就是下面就一层了，懂吧？就是所以拆下来它有很厚一层，然后它那个后跟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六边形的气垫，那个这双鞋我感觉它那个气垫气很足，就是那个后跟它那个六边形气垫和那个全掌气垫叠一起，就是有两层嘛，所以你踩一下哇，那特别爽，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在气垫存在，
会有弹性，但是不是很软的那种。
对，是的。然后就是它那个足弓的那个中间那一块，它那个就是做的比较中间那一块做的比较薄嘛，所以踩就上楼梯的时候，如果在那个地方踩一下，就是很明显感觉到气垫存在。
对，但是还是看脚感，还是离不开要实战，还是要打球，打篮球
才
这样的。就你也很短期内是没有机会去打篮球，还等开学，或者应该是要等开学才行。
对，是的。然后就是这双鞋，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它穿脱非常方便，因为它那个鞋舌也比较大嘛，就是可以拉开嘛，
对。
然后它那个鞋舌，我发现它那个鞋舌很厚，然后就是很厚，我就比较喜欢，然后就是它那个也是个低帮的嘛，就是低帮篮球鞋是比较少见，反正我觉得比较少见啊，然后就是它穿进去嘛就非常好穿，
对，
因为它后跟那个 TPU 就是那个塑料包的比较下，所以上面是可以活动的，就是很容易穿进去，非常舒服。
是，也有人批评说是那个后脚跟会有不跟脚的情况
啊，对，
不过
也是有一点，
只有打球的时候才知道。
对，
所以这样的兴趣现在从游戏 也慢慢转变，有一点点想喜欢篮球鞋。
对，
喜欢球鞋，不只是篮球鞋。
对，
我分享一下我那个读了一篇文章，叫在分享文章之前呢，我最近两天又看了一下我们那个播客排名，我之前把我们播客把它 分类啊，在那个中国区播客的分类吧，从游戏我把它换到了那个育儿，然后就 发现那个换到育儿之后呢，感觉有点不对。我之前好像讲过了，就因为我们这个还不是，虽然是父子两个人聊天啊，但是跟育儿还好像还扯不到太大关系。育儿大部分我觉得是应该是家长和家长之间分享经验这种，后来我又把它换回到游戏了。然后最近因为我们更新比较勤嘛，然后收听量的话在喜马拉雅可以看到的话差不多每期可以有600多，然后相信在其他平台，因为像腾讯的那个 QQ 音乐里面它是数据是不同步到喜马拉雅的，因为它直接在他们的服务器缓存了，那加起来的话我估计还是2-3千每期这样节目是有这样这么多收听。然后我最近有两天去看我们那个播客排名啊，就在游戏类，大家如果有兴趣也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打个中国区苹果播客，在底部的第二栏，分类里面你找到休闲，休闲里面找到游戏，然后就可以往下滑滑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播客排名啊。现在我们大概是排14-15啊，但是14-15里面前面前十，在我们前面的差不多10个是英文的，那所以说把英文排开的话，就仅仅是中国不中文的那种游戏的类的排名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排到前4、前5、前6的这样4、5、6这种排名啊，没具体的数，差不多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排名还是比较靠前，因为游戏是一个还是非常火爆的一个，我觉得博客的一个主题。
对。
那我觉得和我今天想分享文章是有关的，这个文章它是也是一个博客作者啊，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另外一个博客叫作者叫做Matt 马特啊，分享马特的成功的秘密。那分享的秘密是什么呢？那马特是一个写就美国啊，写一个政治类的一个博客主，然后他写了可能有20多年吧，非常成功。所谓的成功啊，就是很多人去订阅他的 newsletter， 很多人去读他博客，然后他自己通过 newsletter 会员也是可以赚到，每个月可以赚到很多钱。然后他分享的诀窍就是说，那马特说一句话啊，他首先他说现在是有史以来最适合那些能够快速写出连贯文字的人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对任何一件事情你可以快速的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快速把它做成文字啊，如果我们是播客的话就快速的做成播客的话，那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非常适合的一个时代啊，因为当你制作出这些内容就会别人就会有兴趣来消费嘛。那所以说他已经写了21年博客了，不管他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情感问题啊，最大的他诀窍就是每天不间断的更新。所以说那什么叫做播客或者博客的成功的秘密呢？那这个地方他就说了啊，他说互联网，你如果在互联网上的不管新闻还是博客啊，这个内容创作者啊，你在互联网上成功的基石不是智慧，就不是你有多聪明，不是新颖，不是你有多博眼球，不是煽动性，不是你像抖音视频那种搞的那种标题党大吼大叫的或者说煽动性，甚至不是速度，不是说你做速度有多么的快啊，而是什么，关键是持续性。什么叫持续性？昨天你做了，今天你还来了，明天你又出现了，下个礼拜我们如果是一个礼拜更新一句话，你就上个礼拜在，上上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在，下个礼拜在，下下个礼拜在，还在。那有些人可能有智慧，有新颖，有煽动性，但是他们不联系，他们可能做一段时间啊，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或者做一段时间想休息一段时间，那这个就是没有一个持续性啊的一个可以保持一个领先。那还有一个重要性就是定期发布，永不停歇，那说白了还是持续性啊。那除了这个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观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啊。他说他有句话，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基于文本的内容创作者有什么共同点，就是多话症啊。然后多话症那个英文单词还挺奇怪的，我记不下来，多话症或者多语症什么意思呢？就你听到什么事情你都想说句不好听的叫逼逼两句。你今天不管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比方说最近西安的那个 TFBOYS 的就是粉丝之间有些冲突，他这个事情发生他可以啊逼逼两句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或者做一个播客或做一个视频，就是他对任何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当你有这些看法而且你就持续不断输出，而且你讲的言之有物的话，那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他称这样的人为啊顶尖的内容创作者而且有些人会觉得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趣啊，他说有些人就不好意思说太多啊，不好意思每天写博客，不好意思每天录播客，不好意思 没有 多少好讲的事情，我就不好意思讲，我一定要轰轰烈烈的事情，或者我一定要就非常非常棒的点我才能讲。他其实不止这样子啊，他说没有任何读者或者听众会因为你发布了太多而取关你，没有任何人会因为这个原因。当然我不是说任何可能不是这么绝对啊，可能百分之一百分之二，但是由于你不断的发布很多内容，损失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读者，但是通过你这些新发布内容收获的百分之，那就不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二，那可能是百分之十，一期多百分之十，百分之五，那一年下来可能百分之一千，就十倍二十倍的成长，就是相对于那些离开你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五来讲，就是你通过不断发布能够收获更多的读者和听众，是绝对是收获的比流失要早，流失要多。就是没有任何人，是当然这个不是说真的是没有啊，就是大部分人是不会因为你发布了太多而去啊失去追随者的。还有人就是感到羞耻，所谓羞耻英文叫 cringe， 就是说啊我什么都要逼逼两句，我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他就感觉好像是很尴尬很尬聊啊，他其实也不是。他说啊长远能看来看呢，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会觉得你做了太多节目或写了太多文章，觉得你这个很尴尬。所以说啊互联网成功啊，就是不管是博客还是视频，就是一个是要最好是有多语症啊，就是言之有物，然后持续的不断的能够制造大量品质越高越好的内容就越好。对
对。
然后那天我们去带弟弟体检，那本来是我和你都要去的话你去了。
对，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一到那边去嘛，然后到那边去也是去那个医院，就是那个医院社区医院，应该是社区医院吧。然后就是我之前也打疫苗，那边是应该是打疫苗都去那边打啊。反正我之前是在那边打的疫苗。然后那个地方所以去过几次。然后这次带弟弟去体检，然后有个小孩的那个区域嘛。然后他那个就是里面全是小朋友，都是和弟弟一样大的小朋友。
对。
然后那些小朋友就是在那边，哇那一去就感觉弟弟好文静。然后那边小朋友哇那一去像在世界大战一样，
嗨的，
对，都在那儿跑，有跑的，有叫的，有哭的，有闹的，然后还有的人在那个，还有人在滚那个椅子，有个椅子圆柱体的嘛，把它放平，然后就在那边滚，有三个椅子，三个小朋友在那滚，然后那边有的小朋友哇，那好壮啊。当时看到一个小朋友，他们有四个人嘛，三个人就是两个椅子，那个很壮小朋友在左边推那个椅子，另外三个小朋友站在右边和他们一起推，你就是三个人推那一个，然后还没推动，那个一个小朋友哇那太厉害了，
就弟弟碰到他肯定就完蛋的那种。
对，是的，然后关键那边那四个小朋友还是一样大的，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年龄压制，非常厉害。然后那边小朋友感觉弟现在还是算矮的，因为那边小朋友起码都有105了，因为我小时候和弟大的时候也是105吧。
对，
这弟现在上次测是98，他就是98 90，他最多99了，98 99，就这么高。对，还是要往前赶。然后弟弟去，他有一个测听力的嘛，然后测听力就让妈妈，就让妈和弟弟进去，然后我和奶奶就在外面等着嘛，然后那个测完以后，那个测的感觉也蛮好玩的，就是说放一个声音，就是在弟左耳放，然后弟就往左耳看，往在右耳放就往右耳看，所以听力没问题。
OK，
然后他后来又去测视力，然后测视力很搞笑，我可以学一下弟弟说话。他那边视力表是有花花嘛，有一个花，有雨伞，
对，
还有小鸭子。然后弟弟当时说花花，然后他说雨伞，还有鸭鸡，然后还有什么比朵，苹果，笑死了。
医生都听懂了。
对，医生听不懂的话，那个医生应该听得懂，就是说大致的音就可以听得懂了嘛。
对，
对，然后所以他的视力没问题，他视力好像4.8、4.9吧，好像，可能还没完全发育好，因为小朋友嘛，然后所以他视力也是还可，也是过弯的，然后那个最激动的。对，最激动的环节就是
抽血，
不是抽血，验血。
啊，验血。
对，那个验血当时 那个排队我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验血也有点怕嘛。
嗯、
然后虽然不疼啊，我坐到那儿就不怕了，我在排队的时候我就怕。
嗯、
然后弟弟当时就是前面几个小朋友都在那儿哭，然后他就说：“妈妈，你走呀，不要在这里啦。
啊”
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在那说，然后他也不敢很大声哭、
啊、
然后他就妈妈你走呀，就是一直在那说、
嗯、
然后就觉得他很可怜、
嗯、
然后看前几个小朋友好像都没怎么哭、
嗯、
就是扎的那一下就是皱紧眉头看了一眼，然后想要哭然后又没哭、
嗯、
然后就是轮到弟弟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弟弟上去了嘛，然后他当时站在那儿，那个医生在给他擦手指，他没什么感觉、
嗯、
然后他医生拿了那个刺儿出来，他也没什么感觉，然后一扎，他当时一看，然后他也皱了眉头一看、
嗯、
然后他也没什么哭，他就是脸很红、
嗯、
然后就是那个表情很难受、
嗯、
然后我当时
忍不住了，就是
对我当时就说一句，哎弟弟，你弟弟好像没啥感觉嘛，然后他立刻就哭了、
嗯，
他肯定就在想着什么，你说我没感觉，我现在就哭给你看、
啊、
然后他立刻就哭了、
啊、哭了久不久？
哭了也不是很久吧、
okay.
哭了5分钟吧、
嗯、
然后就是他坐
那很久，那很久了，
在那边算时间少的、
嗯、
有的小朋友在那哭，我怀疑可以哭半小时、
okay.
在那哭，然后就是这样，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弟弟前面还没开始在排队的时候、
嗯、
有一个小姐姐、
嗯、
就是比弟弟大4个月，对，大3个月的小姐姐一直来跑了过来和弟弟玩、
嗯、
然后别人和弟弟玩，然后弟弟没，然后弟弟不知道别人在和他玩，他当时就说别人想和他玩，弟弟不知道嘛，然后他说然后他当时就立刻往我这靠，然后什么紧紧把我抓住、
哦、
就是怕别人是来搞他的、哦、然后他当时就是拿那个导弹车说你当心导弹要炸你的啊、哦、然后
要把你炸死，
对，把你炸死、哦、然后别人没听懂，他就说嗯，然后那个人以为他想和他玩导弹车，然后就想拿，然后弟又不给人家、嗯、然后别人就不拿他的导弹车了。
嗯，呵呵，还是跟别人互动比较少，反正9月份嘛、
嗯、
我估计还是要慢慢的适应，
对，
看能不能在上幼儿园上一段时间之后会变得好一点。
嗯，对，是的，
就那天就是讲，我就那天下午没去啊，就是我本来是要从公司出来下午休假，然后就有一个网友嘛，就也是在网络聊天、
嗯、
其实没聊多久啊，之前可能就聊了5分钟，但是我跟他有共同兴趣认识，那个共同兴趣非常非常小、
嗯、
非常非常非常小，可能全中国我能够和他和我这样去聊这样一个话题能聊3个小时的可能就、
嗯
不超过5个手指头能够数得过来吧，那可能有些人还没认识，但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兴趣、
哦、对，
然后这个人具体什么兴趣我就不讲了啊，然后这个但是那个兴趣是和金融有关的、啊、所以说不适合这个节目啊、
嗯、
那是我想说的是那个人还挺厉害的啊，然后他经历是他可能是90后啊，90后可能小我10来岁吧、
嗯、
然后他在大学是武汉大学，所以说是我们老乡啊，是湖北人、
嗯嗯、
然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大三就考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那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个、
嗯、
啊所谓的常青藤大学在纽约，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华尔街什么世界银行啊等其他一些这种金融机构去上班、
嗯、
但是他觉得不太喜欢自己的做的工作，就觉得很无聊，然后就开始学编程啊，学编程之后就到创业公司去工作、
嗯、
工作然后又最后又回国来继续创业，然后最后现在可能创业失败之后嘛，现在在另外一家美国的一个创业公司、
嗯、
还不能算是创业公司，一个有半研究性质的半创业的这样一个、
嗯、
反正也是一个小公司吧，创业公司吧，也刚刚也是融资非常多的钱、
嗯、
那家公司之所以我对他很感兴趣，因为那家公司是一个未来可能改变、
嗯、
说的夸张一点啊，真的是可能改变世界的一家公司。
嗯，
他在研究的东西非常怎么讲，非常底层的，非常我如果说出来懂的话就可能懂，那不知道可能也就不太知道，反正就很厉害一个公司，他就是远程工作嘛、
嗯、
是个软件公司、嗯、然后那个软件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协议， 然后我以为那个底层协议是非常多的人在维护，我想可能是一家公司或者好几家公司同时在维护，有四五十个程序员，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后来了解啊，就全职去做这个软件的维护工作的人呢，除了他之外就只有另外一个人全职做了，就两个人，那两个人就是一起就运营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协议类型的一个软件啊。我主要想就是说它有几个自主性吧，我觉得它整个人生经历有几个自主性。那首先学习的自主性啊，就是说可能他读书的时候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选了一个自己可能也不太感兴趣啊，反正就是因为男生嘛，可能读理工科可能就是他当时我记得他说是机械还是什么东西吧，还是电子类的啊，反正就不是编程啊。一直读大学研究生也是这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就发现自己还是对软件感兴趣啊，包括和这个现在在从事这家公司的这个行业感兴趣，全部都是自学的。他之前就研究生之前是没有不会编程的
啊。
然后兴趣的自主性也是对这样一个金融类的这样一个类别非常感兴趣，完全自己学，然后开始在网上写文章啊。他能够进入到这家公司去工作，也是因为他在有个叫 Medium 的这样一个博客的平台写了好几篇文章，被别人发现就联系他，然后才能到这家公司来开始工作。这个也是兴趣的自主性，
对，
学习自主性，兴趣自主性，然后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什么叫选择生活方式自主性呢？然后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啊，就说你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啊，你既然这么名牌大学毕业啊，又会编程啊，你像他现在人又在杭州啊，然后他女朋友也在一个很非常知名的一个软件公司工作啊，你为什么就不找个正儿八经的是吧工作，然后帮你在中国交金啊，或者说朝九晚五上班，他都没有啊，就是在一个美国这样一个公司是远程的工作，晚上可能还去开会干什么，就是而且做一个可能其他人不太理解的这样一个行业吧，我觉得完全都是自己选择，但是不用提他赚多少钱吧，他是肯定赚的钱是远远超过同龄人的同样经历的人啊，但是这个不是关键，关键还是精力是完全自己人生自己可以把控的，而且你真的对一个事情感兴趣的话，你自主研究自主学习是完全有能力，是从零开始啊，而且哪怕你在二十多岁25岁26岁之后从零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就可以取得非常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应该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对我来说也是的，反正就是非常我见过的网友里面啊，就我也不太见网友，可能十几二十年前还曾经见过，但是中间就没见过。
对，
很了不起一个人，就是也是我觉得值得离我学习的这样一个人的经历啊。OK， 这是这个礼拜要分享的我们的分享话题，然后你有可以录一个什么曲子给大家？
录一个那个考级的曲吧，现在应该二级是能弹，三
级
试一下。对，二级一个练习曲，
可以弹一个二级的练习曲，待会也可以带节目播。节目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订阅我们的父子周刊呢，已经发了两期节目了，如果你想在每个礼拜收到一封来自于我们两个人写的一个邮件，那每个父子周刊里面会有我们一人分享一个小故事，还有一些图片啊，还有一些与博客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你可以去父子点 one 啊 fuzi.one 英文 one 啊，前面是父子的拼音，父子点 one， 你可以去输入你的电子邮箱的地址，然后就可以订阅我们的父子周刊，写了两期了，今天会来写第三期，和你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在文字表达的一些故事。对，OK， 还有什么补充的？
没什么要补充的了，讲完了。
对，要不要和大家讲一下现在晚上锻炼的话有些什么锻炼的？
对，晚上锻炼的话有时候是在家里面锻炼一下，
做下俯卧撑
对，做下俯卧撑，然后再玩一些哑铃。
对，
然后下去的话有的时候去运球，就是练习运球嘛，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下去跳绳，最多这时候就是下去跳绳。
夏天流流汗非常好的。对
对，是的，然后晚上要是白天吃很多冰淇淋的话，晚上也就鼻子通一点。
对，你可以整个人舒展开了，然后就晚上睡得也香一点。
对。
OK， 那这是我们本周想分享内容，咱们下期礼拜天再见喽。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对，帮我们在中国去苹果播客5星好评。
好。
留下你的留言，我会在节目里面念出来。拜拜。
拜拜。